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啊，美国政府最近在资助量子计算公司上面的一些政策变化啊，包括这些政策背后的逻辑啊，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嗯，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直接
开始来拆解一下这些政策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啊？
对，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美国政府最近在资助量子计算公司上面有什么比较值得注意的新的动向？
就是美国政府现在计划啊，通过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就是他要持有公司的股权，来给这个量子计算产业啊提供资金。那这个其实是，联邦资金啊在这方面的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
哦，这还挺新鲜的，那背后应该有不少值得深挖的背景吧？
肯定有啊，就是。这个其实不仅仅是说对这个量子计算技术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它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在扩展自己的干预的范围啊，就是在关键的经济领域。那这个其实也显示出了量子计算在现在这个国家战略科技里面的地位越来越高。
那就是说，这个特朗普政府他到底在这个科技领域的政策干预上面有哪些比较独特的转变，或者说有哪些比较标志性的举措呢？
就是他这个政府啊，就是改变了以前那种直接就是无条件拨款的这种方式啊，他现在是说要通过持有股权的这种方式来给这个量子计算还有其他的一些前沿技术的公司提供资金。那这样的话，其实政府就可以在这些企业成功之后啊，分享到他们的收益。
哦，听起来这个政策设计还是挺用心的。
是啊，然后包括这个商务部部长，他还主导了这个芯片研究办公室的一个重组啊，就是要改革这个2022年的这个芯片法案的资助的模式，甚至他还收回了，拜登政府支持的一些技术研究的资金啊，重新来进行调配。那这个其实都是，体现出他们想要强化政府的主导权啊，同时也要提升这个资源分配的效率。
那美国政府这个资助量子计算公司这个计划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呢？
这个计划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就是它现在是商务部在跟几家公司在谈，包括 IONQ。然后还有 Rigetti Computing，还有 D-Wave Quantum 这几家公司在谈，同时还有两家公司也在考虑加入。那所有的这些公司，他们必须要符合至少要接受1000万美元的资助这样的一个门槛。
哦。看来这个参与的这个标准和这个合作的方式还是挺明确的啊。
对啊，然后它这个资金呢，是由这个重新调整过的这个芯片研究办公室来进行管理的。它的这个交易结构呢也非常的创新，就是它不仅仅是说持有股权，它还包括了认股权证啊、知识产权的许可啊、收入分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形式。那这个其实都是为了确保这个资金能够投到最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去。同时呢，他为了防止利益冲突啊，这个负责这个计划的这个高官，他之前创立的公司是被明确排除在这个资助的范围之外的。
那就是说，这个量子计算技术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它会被认为有这么高的行业价值呢？
就是它的计算能力啊，是远远超过传统计算机的。比如说，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传统计算机需要数万亿年才能完成的计算。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比如说，谷歌的那个量子计算机就已经比传统的超级计算机要快13000倍。
天哪，这个速度真的是不敢想象。
对，然后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它可以推动药物研发呀、材料科学啊等等这些领域的突破。因为它可以模拟分子的相互作用啊，可以预测物质的特性等等，所以它可以大大缩短研发的周期啊，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未来非常多行业提高效率的一个关键的技术，所以科技巨头们都在不断的投入啊，希望能够抢占这个技术的高地。
那就是说，美国政府这个资助量子计算的这个政策出来之后，行业里面的这些公司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行业内的企业其实反应还是挺不一样的啊，就是有的公司，比如说这个 Quantum Computing Inc，它的 CEO 就是说他非常的兴奋啊，他觉得这种合作的模式是非常令人期待的。然后包括这个 Rigetti，他也是说，他们一直在跟政府保持联系，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资助啊，同时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哦，看来大家的这个策略还是各有侧重啊。
对啊，你像这个 D-Wave，它的这个表态就又是另外一个方向了，它就更加强调他们的系统是可以帮助政府来解决问题的啊，然后同时呢获得投资回报。那 Atom Computing 和 IONQ 这两家公司甚至都不置可否啊，就是 可能他们对于这种资助背后的一些监管啊，或者说约束，还是有一些谨慎的态度的。
嗯，那就是说美国政府它这种在科技领域通过股权的方式来进行资助，之前有过哪些比较值得一提的先例吗？
有啊，比如说在2025年的时候啊，政府就把之前给英特尔的将近90亿美元的拨款转成了股权，然后当时一度成为了英特尔的最大股东啊，占有差不多 10% 的股份。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传统的资助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创新。
哦，看来他们在探索这个政策工具上面还是挺敢想敢做的啊。
对啊，然后包括在这个关键矿产领域也是有类似的，比如说他跟一家稀土的材料生产商也做了这样的股权的交易啊，包括在新能源领域，他也通过这种认股权证加贷款的方式啊，给这个锂的初创公司提供了资金啊。那这个其实都是既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又让政府可以分享到技术成功之后的收益。那这些其实都为现在的这个量子计算的资助政策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操作的模板。
嗯，那就是说美国政府这个对于量子计算公司的资助政策未来会往哪些方向发展呢？
现在其实这些资助的交易都还没有最终敲定嘛，所以政府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去调整的啊。那比如说他可能会使用一些认股权证这样的工具来更好的平衡财政的风险和潜在的收益，同时呢也让这个私营部门的公司有更多的动力去实现技术的突破。
哦，听起来这些工具确实设计的挺精妙的啊。
对啊，而且就是政府的这个资金的注入啊，其实不仅仅是降低了企业研发的风险，它其实也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这个技术是得到国家支持的，所以它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个领域，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政府和市场协同的一个创新生态。
嗯，那就是说美国政府在这个量子计算领域的资助政策上面到底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或者说带来了哪些比较深远的影响呢？
就是它从一个传统的只支持基础研究，到现在开始直接参与到技术生态的建设里面，通过这种资金的引导啊，然后包括产学研的这种合作啊，来加速这个技术的突破和应用。
哦，听起来政府这个角色确实转变的还挺大的啊。
对啊，但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挑战，就是你怎么样去平衡国家安全的需求和技术开放的需求，这个可能是未来政策制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然后当然就是量子计算技术本身能不能够达到大家的预期啊，政府的这种介入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肯定也是我们需要持续去观察的。
嗯，行吧，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美国政府通过股权的方式来资助量子计算公司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调整，然后包括它背后的一些战略意义啊，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确实让人对于这个量子计算的未来啊充满了期待。
对，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